复活，彰法显示三宝尊从前直至菩提，为所修是等诸子威力有情，故愿当觉者。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前直至菩提，为所修是等诸子威力有情，故愿当觉者。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前直至菩提，为所修是等诸子威力。然后中记得上一次我们前一节课的内容前前后后稍稍的都记得这些进进度的三种微频，三种呢就是逆缘吧，算是三种呢就是力量，就是可以促使进进的这种通频微频，这样算的话就微频是这种障碍嘛，通频的话就是促进的这种的六种力量。这些以及我们在这个静虑频里面内容讲的一些内容都稍稍的能够意念一下，比如说微频静虑频里面呢就先讲到这种三种微频，然后四种助缘，三种阻碍的静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在缅甸的时候，有里面有法师在街上讲课，他们的这种社会呢是崇尚佛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佛法的有佛法的这种国度呢就变化了很多，尤其是中亚一带的社会几乎都变成了伊斯兰的这种社会。但是在过去像巴基斯坦啊，现在的阿富汗这些有名的伊斯兰的现在的那种的地方，现在大多数一提到阿富汗这些地方马上想到的是伊斯兰，但是过去可能你是再推回去是500年1000年的话，甚至就是说有些是就是在这个500年左右是基本上彻底很多地方都改了。如果是1000年左右他们才开始有出现这种的有些地方所以那时候如果你再推个十代人就比如说500年这样的话，可能你新概念当中的很多地方都不是不一样，那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巴基斯坦啊，也没有现在概念上的那种的阿富汗那也不叫阿富汗，地方都有自己的这种王室，有些时候像我们所说的犍陀罗，不是犍陀罗，那个是就是犍陀罗干达拉这种的王朝，然后有时候大概有一世纪的时候也有很就是强大的这种佛教的国度在那边，最后就是西域36国基本上都是佛教的这种社会。然后一直到可能有些甚至到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佛就是地区的就是佛弟子，然后有些处境不好不容易，然后有些迁居到其他地方， 迁居到像拉达克呀，或者是别的内陆的别的地方。现在都有中亚的民族留下来的，还是佛教的那种，像国内甘肃那边有裕固族嘛。现在裕固族可能基本上跟整个生活习惯好像都有点接近于藏族、蒙古族那种。原来他们也是维吾尔人，但是他们就是坚持信仰佛法的那种社会。所以说，我们得，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想到，就是有很多时候不具备佛法修行的因缘，在同样一个地方物是人非，就是地方还是一些地方，那个国度边界名字都已经改了，都已经不一样。原来历史书上你们可以看克什米尔那些地方都是很有名的佛教的国家。现在一讲到克什米尔，谁也想不到跟佛法有任何联系。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概念去诠释过去的这种社会。有些人甚至在现在的旅游书上说佛是释迦牟尼佛是尼泊尔人，那时候没有什么尼泊尔人的那种概念，是摩揭陀国那种最大的那时候的六个国家的之一。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是属于，像现在我们所说的阿富汗那些地方，都是印度文明和这种为主的语言，包括他们的这种哲学，和整个受影响的地区呢，主要是印度文明，然后有很多人种也是基本上，因为人种的话前前后后在印度平原上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比如说一想到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话，就是好像，完全用现在的概念去理解过去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佛陀也说是现在的尼泊尔人，这样的话这种是不对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多少变化，这些概念上面新增的这些上面不是一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说像我们以前说那个无著菩萨、世亲、论师，很多都是生在这些地方。就在街头看到缅甸的和尚、法师，就是开法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是佛教氛围比较浓的一个社会那边，就是一个是治安，就一般来讲，你在他们有就是地区性的一些冲突以外，就是你纯粹是一种游客的话，那里没有人伤害你，几乎没人伤害你，而且他们有一些做买卖呀。黄金买卖那些没有请保安的，也没有，就是有些人小小店里面抽屉里面放的是那些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没有人就是主动过来打劫那种，几乎很少。所以有些旅游手册上面也写，那边你如果出入什么时间的话，还是很安全的。包括也不会有那些出租车司机啊，就是骗你要到处乱跑啊，或者是，就一般来讲，这种的几率非常少。不说绝对没有，这也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大多数人没有这种担心。他们把钱包啊这些挂在身体外面，就是在密密麻麻的市场里面，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好像没有人抽他们的钱包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所以说，可能这些某一种程度，可能还是跟佛法有关系，但是不论哪一个社会，现在都受到多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的影响，所以说没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身处净土一点都不染的这样的社会是没有的。但是在那边我看到，就是普通的人就学习佛法，包括打坐，有些地方呢，就是在家人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打坐呀，这些他们只是去上香啊、发愿呐、啊，就是这种还愿这样。但是他们那边呢，还是打坐，在这种修行，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看起来很好。所以他们呢，就是看到有晚上某一些点的时候，公共的马路呢，他们就封起来了，就像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变成步行街一样，他们就把那某一段路呢，就是到某一个时间点上面就分开， 然后左左右右的一些家庭呢，他们就搬过来一些凳子呀、椅子呀，就反正坐的地方有些子，愿意拿一个席子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在那边呢，就是讲佛教的课，而且打一些灯啊，可能有组织方那种打的一些灯啊，这些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场所里面讲的也有，但是也有这种闹市区，也不是闹市吧，就是稍微也不是首都，其实其他的城市，首都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我没有看到。中型的那种的城市里面有。所以他们呢，就是法师一边就说一些，我因为听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大体上面我感觉他们在数那种的，好像一个概念下面的一些条件一样的，然后一手指头上一个一个数，这种感觉。所以一样，我们讲课的时候或许也需要，就我说静虑的这个唯品是什么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可以心里面一目了然，就是心里面一下子去清楚，而且。因为在网上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如果心里面有清楚的话，没有清楚的话，要看一下之前的讲的课，听一听。比如说静虑的唯品，就是说我们精进的，还有就是精进度的这个唯品，这些上面呢，通品、唯品、通品讲了六个力量，然后唯品讲了三种嘛。所以这些呢，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稍稍记一记，这样子。这个上面，因为我每次说多的话，有一点啰嗦一样的，就是把之前讲过，但是这个也有必要，有时候就是之前讲过的那个重复，点一点说一说，这样子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之前我们说的，比如说，一个是推延呢，一直往后推的习惯呢，还有就是，但着劣势，或者是说但无意俗，就这种的俗事太多，还有一些是就是自清零、妄自菲薄那些，就是就从这种的三个上面来说的。然后助缘里面呢，精进的部分呢，我们说的是，就是。信心呢、然后就是有一种的自信心，然后欢喜心、法喜这种，还有就是不断的往前推进的这种的舍的这种的心，是助缘这种助缘上面的。这是之前的内容，这然后。然后那个禅定的部分呢，就是像，用无常的方式来鞭策自己呀、就是这种的。然后，就是以法喜来断除同恶，对，以及提高自己的心力，断除这种懈怠，这些上面就是。有禅定的上面的有帮助吗？在这上面，就是静静上面也是如此，就是静静上面有帮助的话，禅定上面就是想要好好做禅定，他们都是相关联的内容。然后精进度上面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精就禅定方面是那个两个部分断除。也是有唯品和同品的两个部分内容嘛，但是就是，这个唯品里面呢，就是一个是世俗，一个是俗念这种念头上面，和一个是事物上面，有点像身心两个方面，身体要处理，然后就是心念心要处理。我们上一次主要是在身体的部分，就处理的这个部分，所以身体的处理这个部分呢，就是也就根据个人每个人的自己的状况而，就是有所我们 可以给自己要求，就是自己能承受的，或者是适合自己的范围里面能做到的，超越的，可以跨一大很大的一个步，或者是就是逐步按部就班的，总是有一个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一刀切说所有的人必须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有一点难。这样子，有些人呢就可能艰难的，有些人容易达到，有些人就是不容易，但是能达到，有些呢就是因此而就是怎么说呢，有挫折感，然后就是甚至有一点好像就是跟自己相应的发上面好像就是达不到，有其他人也就是说你才做这个，或者是就像念诵一样。并不一定是说所有的念诵最多是最快，最多是最好，这也不一定。念的时候的种种的这种变化和心境，保持这种的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以及是甚至前前后后发心以三数生摄持的这种的程度，以及平时的这见地和修行，这些都有关联的，所以很难说。但是整体就是你有一分的这种的精进，有一分的收获，这样这些方面是如此。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舍利世俗的这个部分，在这个方面，大多数人是家庭生活的，要舍利世俗，像出家人一样去要。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这样要求，因为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但是是不是说身体没有出离呢，就一点没有任何清净的这个可能呢？也不是，就是身心两个方面，在各种的这些整体的状况、健康的程度，一个人同样是上班8个小时、10个小时，但是可能心的这种调伏的程度。心的清净的这些状况，那就是陷入各种妄念的这些程度都有不同。有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在训练自己的心，而且生活调配安排都比较得理合理。然后这样子，身心两个方面不断在促进当中，是一个正循环一样，不断在往上改善当中。有些可能就是本身没有任何功课。有功课都要促使改善的时候都比较累，就是说，不是因为不学佛，不是因为学佛，所以你有好像就是，马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或者是没有变化，这个也很难，就是有一个绝对的那个可能。所以整体来讲，当然学习佛法，你循序渐进的一直会有进步，有方向，有这个。怎么讲呢？道路，但是就是，学修的这种，见解和心，以欢喜心来修，然后有时候真的不仅是那种你需要，比如说沉静下来，有一段时间禅修 这样子的话，可能法入心，入道入心的这个程度，上面，就是。受很大的加持，经过禅定，所以禅定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是上一次讲到了世俗，舍离世俗的部分，包括就是亲眷、父母、朋友种种的这种内在的家庭和人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牵连，由此带出来的很多一系列的复杂的这些杂事。所以如果你身体，到了一个清净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包括很多其他的，很多俗事就会减少。就光光你如果不太出门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一部分外缘浪费时间的某一些就改变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独处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的，那你肯定每天都这个生活质量和。这种品质又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能独处3个小时、4个小时，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而且如果一个人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有这种明文力量、恭敬赞叹，就 所需的这种材质种种的这些方面呢，嗯，当然有所安排。也先有一些人也问说，那我什么都不安排，会不会到时候落到一个就是我会陷入更大的窘境，而没有办法去学习就是系统的这种佛法的这种机会。这上面呢也是大家要考虑到说，尽量不要把目前的生活跟佛法的解脱道应该就是相应的这种的方式去修行，而不要把它纯粹弄成两个，就是你不需要，不一定一定是要完全挑战到把你的生活要180度的那种转弯的方式才叫修行。或者说你没有任何就是今世的打算和俗世的安排，然后才叫修行。所以你心就是修行的这个角度和这种内容也比较多，所以但是我们这种显部的教法里面是修仙是修出离心。但是说如果你自己变得很贫穷或者这方面没有任何打理的情况下，就是世俗生活安排就完全就不管不顾的话，在有些社会是没问题的。基本上有一些就是他那个社会的接纳度，或者是你如果身为出家人这样的话，对出家人的恭敬和待定，诚实供养种种的，所以就是你如果一心想要学佛，每个人能怎么样去闻思修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有一种仪式和装束上面的改变，这样以后你可能就是从此以后不需要太担心这种世俗生活当中基本的这种吃东西啊，或者是这些穿东西这些，尤其是现在物质比较丰富的年代里面。但是在另外一些社会又不一样，你没有那样的寺院和没有那样的社区的支持，没有社会上面的那种认同，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做一个就是舍事者或者是这些的话其实也不容易，要不然就是去公园里面来躺啊，或者是就这样的话，其实这也不是，对有些有心里面很坚定非常非常自在的人来讲呢，怎么都可以。但对另外一些好像在尝试当中捏手捏脚这样的状态下要去做这些的话，也是冒的，也说不定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呢，不但没有太大的有利于这个修行，反而一大堆的这个就麻烦很多，并不能把它用于这种修道。你转逆境为修道的这种上面的心力又不够，这样的话还是很麻烦。所以我说尽量安排成说世俗的事情呢，要知道它的暂时和虚妄的本质，然后也要就是准备随时放下，不论你有成功或者失败或者是中间怎么样，就是你认为这些方面的确是有漏暂时的，需要放下，最终来讲本身就是如幻的现现。所以这个上面呢有足够的认知，上面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是接受你现在的缘分和处境，然后要需要必须面对的这些事情呢，你要把它处理好，尽量这样子的话因为就是你完全就是像住在山洞啊什么丛林当中，这个和你住在城市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城市有城市的规矩需要做的这种的基本的这种事情所以在这上面呢需要应对。寺庙的话也要就是要预想到说怎么样去做怎么讲呢，有些寺庙也在修公路呀，或者是拉电啊，或者是有些让就是来的人坐的人怎么样就是有安排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没有一点点的话，这些安排的就是要个人要去喜马拉雅山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山也不一定是喜马拉雅，但是很多地方有了一些修行者的地方呢，就是圣地这样子去修行以外，城市里面的话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的一种就是修行，还有一些个别的苦行人这些的差别。但是因为话又说回来，就是根本上面修舍世出离的这种舍弃世俗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我们怕就是需要放下的时候根本放不下，没有看破， 没有方向，就这种的状况下呢，就是要修这些法，做观想，从理上来推，然后甚至都做某一种程度上面有一些体会的机会。就像以前不会游泳的人，先去游泳的时候有教练看着的，或者是你身上有一个什么随时可以救你的自己的一个救生圈，或者是一个绳索，有人就是可以看会游泳的人在旁边看，然后去慢慢做。一样，有些人很想出家的话，也建议就是可以去春夏秋冬各个时间去待一些，在寺庙里面甚至待一年两年。然后觉得很喜欢，非常殊胜这样子缘分。当然有些人是这样子，然后出家也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觉得这个不合适，然后自己也待不住，自己习性完全不相应，开始七天、半个月、一个月喜欢，然后过一年、两年，可能就觉得有半年这样子就开始有困难。这样子的话，也要看自己的缘分，这些上面。但是不能说就是听到就是要处理，然后马上就觉得什么事情我要舍下，然后就是最后又什么都舍不下，那样的话就是要安排的时候要一步一步比较合理，不要让自己遭受很多没有必要的那种挫折。如果你彻底能放下的话，其实这些不是挫折，是一些欢喜的事情。但是放不下的时候，挫折这些变成纯粹的挫折。然后舍利妄念的这个呢，说就是一个是身体处在寂静当中，然后也不会过多的追求物质之类的。但是心念当中呢，还是有这种欲念、欲望这类的。现在可能这种欲望的范围就很广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的商业的这种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的产品，没有那么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包装，或者是就是高科技，以及多元的那种的概念下面产生的很多产品，然后。就是把眼耳鼻舌身都可以就是延展的很广的内容。过去吃糖的时候也一样，你吃糖的话也许有五种十种，没有那么多种，现在你可能有几百种的糖你可以吃。所以类似的，就过去的时候大家唱歌呀这些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麦克风之类的，就是你可能就是到现场去听一下唱一下，然后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些人唱，你自己出来自己。那现在你随时可以在网上，在 CD 里面、磁带里面录像，这些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断的重复播放。所以，就是现在的那种的，就是消费以及就感官享受这些方面的内容呢，就很广泛。所以散乱啊，这些都相应的。时间的不够的种种的，这也是就是随之产生的。过去是24小时，现在没有变成就是36小时一天内。所以但是当然人根本上面欲念，上面就是男女的这种执爱上面的欲念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个对出家人也是挑战，对于在家人肯定也是挑战，所以这方面是很古以来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然后怎么样通过一些思维、观想以及就是观察，从他的这个因、本体、果这些上面去观察，来断除或者是减少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妄念、心态上面的，主要是。因为好像就是说色欲这些一般来讲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好像就变成一个道德的要求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人要以前有这种嘛，就是你要伤害一个人先给他嫁祸于什么，这个人偷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这个人就是色欲上面的这种的有些指控， 这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利用用于这些政治打击，甚至这些方面用。如果你给一个出家人最大的指控，也是这些指控，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呢，那另外一方面，以前就是西藏藏地有名的一些学者，他就面临全面，像他说的一样，大家都好像在排斥和这种有很大的戒心般的那种，就是好像大家都好像不喜欢这个领域一样的，但实际上大家也好像对这些事情还是很有兴趣，这样子，很感兴趣的，这也是共同的。所以就是本身是如此，这些上面呢不需要，就是一般来大部分人并不需要服务人这些，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是针对于特定的禅定的修行，修出离心。以及禅定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干扰很深，那这样子呢，就是会有就影响到自己的修行的时候的清净，心不够清净，心有出离的那种能力的话，心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欲念。所以上一次我们又做了一个比喻嘛，就是说你没身上不痒的话，其实没有就挠痒痒的必要。所以挠痒痒以后的这种的轻松和身上不痒的轻松，应该是不痒的轻松是比较自在的。不断的要抓，不断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一种的多少有不自在的这种状况。而且，从佛法的修行的这种角度来说，把它，就是它的有害性不仅仅是如果这个是说处理心修的时候。有这种就是各种的念头呢，有针对制的这种修法，针对于这一个特定的这些欲念或者是嗔念这些方面，有相应的对制的这种修法、转化的修法，以及就是不离五欲而成就的这种的道路，像金刚密乘的一些道路一样的，但是在弦部里面主要是就是针对治和转化的这种道路，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次可能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平时的时候或者是禅定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信念呢，就是会有就是变成一种干扰自己的心。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像修不净观、白骨观，这些的确是有用的，所以对于一些出家人来讲，他能够既有修不净观以及种种的修法呢，内心当中铁定了一个心思。然后像上一次我们也讲了这个故事，就是出家人，因为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宁愿舍身自杀，也不愿意就是。有这种戒律上面的这种破戒的这些行为，这些方面有这样子。但是对不是每一个人听白骨观和这两个都是有一样的效果，有些人起到一定的效果，有些人不太起效果，这些上面有些人彻底有效果，所以不太有效果的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可能就是像你可能没有去那种的专门的地方去焚城啊，看这个尸体的整个一个新鲜的尸体，整个腐烂变成骨头的整个过程，你没有见证到，见证到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心理上面的这种就是改善改变，或者是冲击也好，这样，然后仅仅是一些观想这样子，有一定的暂时的作用，可能没有太彻底，那也有这样的差别。所以，这是一种的，但是可能另一方面就是从那个理上来想说，就是你不仅是把他这种的信念的嗔恨和欲望看作是自己，其实那个不是纯粹是自己，按照科学上来讲也是一样，那是。什么多巴胺还是什么那种某一种的激素吗？荷尔蒙吗？还是这种？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可能能够理解到说， 所有的这些念想产生的时候，跟身体的某一种的机制跟对劲也产生的这些就是作用，这个推理，就像我们佛学里面也有，就是比如说无根、无尽、无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十二处十八界的这种的作用。这样看的时候，就是比较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把它说就是不是说它的后果上面去看的，而是纯粹是它是什么因上面去看。所以这样子呢，也会转化，就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是知道说，身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而不是盲目的自责，说好像我是很不好的人，我是习性很糟糕的人，那因此呢，我可能就没有能力，好像就是转化一样的。那这个大家想到说，就是世俗当中的男欢女这一类的，甚至你通过食物的改变，身体里面的某一些元素，这些改变呢，也能够就是起到一些改变的这种作用。那如果通过药物，当然会改变，或者是增加或者减少，都有这个这方面的作用。那如果就是有些是以为说就是吃咸的或者是吃葱蒜这些会引起你的不安呢，这种的情绪，所以。特定的时候呢，就是减少某一类的这些物质呀，这些做法也有。然后，看一下啊，这个上面，所以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觉得很恐怖，比如说像藏地就是有天葬的这种习惯嘛，因为以前古代的时候，印度或者甚至伊朗那些地方都有天葬的习惯嘛。这样的话，看到会有时候一些启发，就是每个人就是某一种状况下，细心的培养，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培养，都是。经过一定的这种亲自的经历或者见证，然后既有这种理性的思维，这样子呢，会有此及彼这样种种的这种联想和推理的这种分析，可以帮助自己减少对于这种肉体的这种种种的欲望。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的欲望的这种上面减少，尤其的在禅定的过程当中减少纷扰的这个心上面有极大的这个帮助。所以如心论里面主要是跟活人和死人的这个对比，然后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分析，然后从身体本身是36种不净物组合而成。所以说如果你抱了一个尸体的话，你会很恐惧，如果有人抱了一个尸体睡觉的话，那你觉得是这个人是疯了，这个人跟魔鬼可能有什么通气吗，就是有什么那种精神问题吗，或者是有些人说那种的变态的心会有这种想，但是这个当然这样直接比的话，有些人觉得这个不道德，或者是有点接受不了这种好像就是太不文雅那种的心态可能会有的，但是，实际上面，这是主要是让我们转心的一种很有力量的修法，说跟活人以前就是活着的人是血肉的身体，死的人也是一个血肉和的身体，所以但是一断气和没断气的这个时间上面，就是我们并不是。着迷于的这个不是，并不是这一口气，我们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 应该说，其实也许就是我们，比如说杂志上看到，很多广告媒体上面看到各种的这种男女的那种美照啊，很多这种的，比如说很多人觉得某一个明星或者是这种美好，你其实不认识他，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的相关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就是肌肉八块，或者是反正不知道，就是某一种的身体的话，或许有一些这种的预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跟刚才说一个尸体和你杂志上面书画面上面报纸上面看到，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活着的人，就是一个活着的人的照片，但是你会引起你的某一种的这种心态。活着的人和这个报纸上的是一张纸上画的嘛？那就是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一个尸体，或者是所以从这个方面的一种的对比，说其实我们是直接好像就是对于肉体的执着是很大的。有些人会说，可能我对整个就是心灵的需求，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品质，或者是某一些气质这方面的有一些更看重的这样子。但是，就欲望本身好像是主要是这种怎么讲呢？肉身的这种欲望是机械性的这种动物性的这种的一面的这种的冲动。所以，按照脑部科学家的这种说法的话，就基本的除了脑干这些是掌握这些血液流动、心脏跳动种种的这种以外，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原始的这个脑部的一种的作用，这些吃饭呐、或者是这种欲望这一种的，比较复杂的去观察，包括在过去印度的。文字里面的戒律叫希腊，希腊是那种清凉，这种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持某一种的自律吧，就是说自律的某一种的能力的话，你会少很多的问题。本身大家都不想要有很多的这种痛苦，眼耳鼻舌身造的这种满足这种欲望而带来的很多痛苦。那就是满足很多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对境和这种感受下的产生的某一种的就快感也好，这些上面的欲望是没有什么，就像一个瓶子倒满了，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了，不是这样子，它是一直都有这种的反反复复的那种的需要，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你不断的满足一个欲望，还不如战胜一个欲念，还轻松一点、自在一点，因为你抓住了这种的根，一样。所以从就是比较省事的这种省力，有些是费力不讨好的那种的，就是追随欲望的话，变得就是进退两难，或者是进退失据，种种的这种状况，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说使你自己一身轻松，身心比较清净的一种做法，就是持戒自律的这种做法。所以在这个自律的这个上面，你需要一个理论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了解，然后说肉身的这些东西是有这些机制。有这些繁衍后代种种的这种的能力，或者是这样子一种的做法，但是对于一个修身心清净的人，修设施处理，或者是说看得更久远的人来讲，我们并不会把传宗接代定为佛教的最主要的宗旨，也不会说这个男女性的这种的生活呢，变成这个最具意义人生的。这种代言的那种的，好像就是做法，就是怎么讲呢？所以这方面呢，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解脱道上面，是它变成一个需要调伏， 需要超越的一个对境，而不是要把它怎么样去丰富化，怎么样给它赋予很多这种人为的意义，让它变得，怎么讲呢？主宰你的生活这样子，在特定的一些做法上面，这是另类的以外，它到基本主流的这种的修行上面呢，并没有这些，所以说，就是要从这种的角度，去，就是自己给自己就是做一些观察，说哦，欲望过多的话，就会陷在这个欲望里面，而困于这个欲望里面，死于这个欲望里面，所以有些人可能不惜花很多的这些金钱于在你特定的嗜好和欲望当中，有些因为这种的欲望带来这个杀生。见血的这种血光之灾、牢狱之灾，有些呢就是今生的这种人追求世间八法，但是结果这些世间八法得失、苦乐，乐没有得到，得到了更多苦，然后欲没有得到，得到了更多悔，嗔没有得到，得到更多的机就是这种名声的这种的损毁，所以说，就好像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具有毁灭、毁坏性的它有某一种的短暂的吸被你所吸引的这个对境，但是它同时呢，用不好或者是欲望过大，对于整个身心的伤害以及某一种习气的这种增长，导致未来世的这种来生来世还要调伏这么一个习气带来的这种，甚至你把它像野火一样放大了，然后再要扑灭的话，有一点困难。没有能力超越的情况下，所以这些呢，就是是不是人错误的赋予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行为有很多方面意义？就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全世界，但是很多流行的歌曲呀，或者是这些什么，多数都是男女情爱的故事。我不知道小说里面是占多少，但是像以前我记得，美国的好多电影里面都有男女主角呀，就是总有一个人在那边前后扯呀，后一个人前拉后扯，中间发生主角之间的一些口舌之争啊，总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有一个高，就是电影的什么所谓的那种起落的那些点嘛，就是意思说好像就是有一个争吵嘛，或者是要怎么样。挫折一下，在根本上面就是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深入在各个文化、各个领域当中，所以，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没有人要求你学习修行白骨观不净观这种的方式去超越，而是让你陷在里面，然后再来，或者是运作，或者是再以某一种的，怎么讲，协作的这种方式，商业的签合同的方式。甚至有那种种种的默认这些方式去接受和，怎么讲呢？另一种态度，有些可能不见得每一个现实的关系是苦涩的，很多好像看起来非常好的，这种肯定也有的，夫妻从来没有吵过架的，大家都好像就是过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说，甚至人的德行好的，他们都还是过得很好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嘛，我们说的意思说，你作为解脱道、修道和看到生生世世终极要超越的这么一个对境来看的话，你要有心里面有准备，说这些，即便在佛教里面，并没有说让你杜绝所有的这种异性的生活，就是在家人的话，他就是你受了所有的戒，但是你还是可以这样子。那就是有这种夫妻的生活呀之类的，但是这个里面呢，或许你不会说找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但是你本身这个习气，我们所说的这个习气本身，你不能允许你只有找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还是你的习气还是在的，所以或者有一些人你根本不找，但是你不找不代表你没有这个习气啊，所以像刚才这个里面讲的。就不论是你是在家人、出家人，并不是说出家人都能够做到，就是心里面没有这种的妄念，或者是就世俗的欲念， 即便是身处于出家的状态，心里面呢还是很舒入俗，或者是身处寂静的状态，但是遐想或者是心态这些还是在这个俗流当中，所以即便你很贫穷，不代表你有出离心，就是有些人有出离心有贫穷，有些人没有出离心很贫穷，有些人既有出离心又有这种的，就是好像就是以前说的。心依于贫，法依于贫，然后思啊，法依这种，思依于甘苦之后，对吧？心依于法，啊，这种，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方面的，就是超处理或者超越的能力，这样子呢，那这个。还是各种干扰啊，这些还会在的，所以说，我觉得根本上面其实是你有没有对这些事情本身是一种，怎么讲呢？经由强力的禁锢而慢慢的变得适应，慢慢变得淡漠这种的做法，还是就通过理性的这种的了解。有节制的，但是这种的上面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就是需要放下，或者是需要就是修行，或者是没有你要断这个念的话，也没有断的能力，这个上面有差别。有些人本身就是习性上面本身就没有那么重，所以他怎么都就是有没有，其实有点无所谓那种的状态。所以这种人有没有？肯定有的，这样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也许是他没有出家，但是好像心已经在出家的这种高，确实比出家人还出家一样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今天呢，先因为说的多了一点，因为这个需要我们稍稍一边静坐一边去修的一个内容。舍利妄念这一个部分。舍利妄念在寂静当中呢，我们就欲望只是前一个例子而已，就是不仅仅是要舍弃欲望，但是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愤怒比较重，习性上面，有些人欲望，有些人娇慢比较重，这样子呢，有针对性的修的话，就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哪一方面的这个倾向性重的话，整体上面当然无度。就转化上面需要智慧，所以我们呢就先从这个关照一下，就说一个画面，一个假的那个图，一个尸体，一个肉身，一个活着死着的这些上面做一些对比，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就是今天有人说啊，你可以去某某地方，那里有个我，比如说，就有人说我，抱着一个死人的骨架子让你睡一晚上，你可能睡不着的，或者是刚刚死去的一个人，你在那一个同屋里面要待一晚上，人都害怕。所以有些人不是有很多太平间的故事嘛，让人觉得就是很惊悚诡异的，所以。类似的，就是死前和死后，人对他的亲密和就是舍离的那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很亲近的一些人，自己很熟的话，可能稍微好一点，不然死人大部分的人都就是比较恐怖的，就害怕的。所以说，自己死了，别人也不会有喜欢的；别人死了，自己一般来讲也不会有那种的，就是男女贪爱的这种的喜欢。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做一些关照。 然后在这个入心论里面呢，大家看寄送也可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大体的内容，之前我们有入心论的寄送，我可能可以集中其中的几个部分，就是穿插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前面的这一部分里面，最主要是还是关照说，如同一个你喜欢的人离世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想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某一个人，他离开，问男的的话肯定是女的，或者女的是男的，这样子一般来讲这样子，但现代社会很复杂，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怪事情，也不能说怪吧，反正这种都有，所以。在这些状况下呢，就是，如果有，就是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当然，就《入心论》里面主要是一个出家人，一个男众的角度写的，但是女众的角度来讲，男的也是如此。所以说，看到。这种就是一个人离世的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原来有的那些欲念就粉碎，记得粉碎。原来呢，就是有些衣服遮体的时候，你还是很就是有这个欲念，但是现在比如说被这些动物吃也好，就是怎么样，没有这个不遮的衣服的话，你自己也是很怎么讲呢？很不很怎么讲呢？跟原先的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在这里我给大家可能读一段吧。吸引或军容，尽现明眼前，就以去其杀，这样子可能有点，这样直接读，你们如果没看文字不一定能听得懂，因为就是他写的这种的誓言，就是寄送的方式。因为以前过去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遮面的这个传统嘛，就是印度啊，很多地方都有遮面，现在也有嘛。很多这种头包头巾啊各种的，所以和过去的时候有人遮面的话，你很想看这个脸，现在就是这个面纱已经被这个秃鹫啊这些遮掀开了，但是你就逃跑了，这种意思。这些过去的时候呢，就是有其他人看他，你喜欢的人你就不喜欢，有点吃醋啊怎么样，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的人打成一片怎么怎么样，就说说笑笑，这样人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那种就是也是因为那种可能多少有一种怎么讲呢，对自己不满意，对就是对，或者是有一种潜在的那种就是私心啊，或者是其他的欲念种种的原因嘛。所以但是现在呢，就是你不需要遮帮就是去，现在比如说像阿拉伯那些社会，不是不能照相，不能跟人打招呼，不能有客人，如果你没有怎么样的话，那种很多那种的教条嘛，那种在很多保守的社会都是如此。所以在这里面意思说，过去有人就是看你喜欢的人，你还是有一点不喜欢吗，或者怎么样，现在呢，他被这些动物所分食，但是你也就是心甘情愿的让他们吃掉整个人的肉身。但是现在在其他地方不是一个这种的天葬的习惯，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做法，或者是没有亲身的感受。但是可能天葬大家都照片啊、视频都见过，因为这种东西人出于某一种好奇，或者是见没有。才太尊重死人或者是死人的家属吧，到处乱传的有，到处乱拍乱传的，就是好奇心。所以 就是自己作为修行，你有这样想看的话，看其他没什么特别这样子。然后，如果以前都有，就是尊重别人的种种的心。如果别人生病了，你都不让别人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就病有病的隐私嘛。某一个人得了病，这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隐私一样的。但是你要给别人到处发别人怎么被动物或者是像秃鹰、秃鹫啊那些吃的那些的话，那你肯定是非常不尊重别人，所以这些东西尽量不要传。看到有人传的话，应该制止。我觉得，所以今像就现在修的时候，就意思是说，稍稍的想到说，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如果已经死了，可能你也会稍稍会有一种躲避的心，或者是原来的那些欲念肯定不在了，是也许是另外的爱心、同情心或者是什么，所以，这种的方式呢，其实我们看到欲望是很脆弱的。有些人，你比如说我给某一个人看一个很所谓的很俊男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子。很好看，人家都很喜欢。然后这是第一张照片，给他看一张照片，然后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啊，怎么样？就各种的这种特质。然后第二张照片，或许是他拉了2个就是筷子长的鼻涕在他的鼻子面前，然后再也同样是那一个人的照片，但是看的时候可能你马上就有一种就是恶心的感觉呀，或者是。不能接受，或者是在他身上就是什么，那一张照片是给你看的时候很好，你很喜欢，但第二张照片是之后他生了某一种的病，也许是皮肤病怎么样，满脸是疮啊，或者是身上全是什么什么那种的，水疱啊，或者是脓血啊什么这么样的，就是整个人好像都毁容了一样，那样你看的时候一下子你。原来的之前的那一刻的，就是好像的那些好感一下子被打碎了，所以就是我们建立欲望的那个基础，那个薄冰呢很薄，所以很容易被踩碎。更不用说就是整个人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变化，那当然是如此，就是一般的人的心是如此，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主要的点就是这个。在这个上面稍稍再安住一会儿。然后，这上面的这就是成，这个阴难成，就是喜欢的这个建立的脆弱的基础。这个，然后本体不净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身上的36种不净物，这样的，就是分开我们对肉体很执着，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一个骨骼和皮肤这种。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此。像我们刚才说的，鼻涕在我们的鼻子里面，我们觉得没事，就是一个，就是阻挡了一个直接能看见的一个层面。所以，但是稍稍从鼻孔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受不了。但是其实它一直在，没有人说我鼻孔里面没有 鼻涕嘛，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人对于恶心不恶心那些概念也是如此。像我们说口水的话，那你不觉得恶心呢？但是你把自己的口水吐到碗里面，然后再舔回去的话，就觉得恶心。所以人的那种建立的那些概念是很脆弱的。所以对于什么是恶心，什么是不恶心，什么是可爱，什么是不可爱，美和丑那些概念也是如此。如果你觉得原来觉得某一种的品行是不好的，但是各个地方都有各种的美的那种审美的观念嘛，有些时代上面胖为美，脖子长为美，耳朵洞大为美，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瘦以为美，有些可能时候时代不同，瘦的不好看，都是就是怎么样的比较歧视的可能。有些地方觉得就是牙齿弄黑好看，有些一定要把牙齿弄白，所以就这些观念呢就是多数认同的一种趋势，就是大众心理一样的，就那种的影响很大。所以像藏地我们以前说的一样，过去的时候因为某一种商务那种的传统留下来的，就是穿就是在身上披一段豹子皮啊，或者那种就是有一段时间变得就是你有那一个豹子皮在你的这个胸前的话，觉得是就是主要的这个威武和俊男美女俊男的这个标志已经差不多要建起来了样，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看的话觉得很恶心，很没有意义，你这么样的就是把一段动物皮弄在自己身上，这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像现在带时尚的包也是一样，不论你买多少贵的，那就是一张牛皮或者是羊皮怎么样的，但是给它一个名字标签的时候就会就是，当然有些做工好一点，耐用和怎么样，没有毒啊，什么什么各种方便一点。但是你要用那个把它放大成一种其他的，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包了，它就是一个竞技身份或者是那种的做法。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我们不是在纯粹的那种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是把它变成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所以很多对于贪欲的那种也是一样，他没有纯粹的把它就是本质的东西就是看清楚，而是把它再用就是包来体现某一种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某一种的收入，或者是某一种的品味一样，你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的，只要社会认同的话。但是如果社会上面没有这种像刚才审美观念一样，他们那边对包任何无所谓，就也不知道这些牌子的话，你背什么对你来讲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所以一样的在这里面呢，我们说看就肉体的一个人，你看到的这个人，当然说心理和肉身两个方面的以外，就是肉身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就是36种不净物。所以这个上面上一次我们讲英文课的时候，入心论的时候，我这边有一个36种不净物的这个内容，说当然这个大体上来提一下，不一定所有都提，但是像头发还有就是汗毛和牙齿这个指甲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五脏六腑，这些心肝脾胃肾是吧然后我看就是动啊，那这个脏语里面有动啊的话，就心脏肝脏肺脏脾脏肾脏，就这些是五个嘛。那这个就是那个胃啊胆啊大肠小肠啊还有什么应该是膀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然后五体四肢主要是，然后就是多少个骨头啊，就是206个还是多少个，一般粗量算的话这样算的有吗所以说血肉骨 然后汗，然后就是七窍里面流的这个盐是耳屎、鼻屎，这种的，就是大小便之类的，这些。然后皮肉骨，这个脂肪、骨髓，所以包括脑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大体上面我们就因为你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嘛，自己看一下说，如果从这个是主要是降低那种贪色欲、性欲那种方面。这样看的话，你对一个指甲没有性欲，对于一个皮肤单纯的一个皮肤没有什么性欲，但是把它架构成某一种的，人甚至对其他的那种的生命外星人或者是地狱恶鬼倒没见过嘛，就是但是昆虫蚂蚁那些可能没有什么性欲嘛，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而且或许是就是怎么讲呢，某一种的训练过去的习性。你看猫狗这些也有一种的训练的这种的习性嘛，他们自己就是见到同类的时候，到处就是很不一样，就是这样的。可能这种的，就像人和人，小孩和小孩，好像就哎，小孩两个小孩，他们就比一个大人和小孩更吸引人，就是意思说，一种的小孩看到另外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同类。物以类聚那种的一个概念嘛，所以说可能就是，成年人和这种成年人也有这种的某一种的吸引，不同年龄层次，我不是绝对有年龄，但是就是可能一个就是20岁的人对一个80、90岁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是没有什么那种，但是这些呢，还是建立在肉身、肉体上面的一种的，就是，这种。所以，在入心论里面，所有的内容这些都有，所以我一个一个不念，所以大家就是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这种感受是一个综合性的一种的反应以外，如果我们把它拆开的话，所有的东西。就是分类、分门别类的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无处安放我们的欲望这部分。 所以这入心论里面呢，主要是这里面说，就是里面的很具体，就是每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刚才说的不说，但是整体上面来说，从各个角度，包括我们食物促成的这种的身体，就是长养这个维持这个维生嘛，维持这个身体。然后如果我们就是对于这个肉身有很误解，很多误解的话，我们应该从这些地方应该甚至都观察说啊，我是什么因促成了这个肉身，维持着这个肉身。那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的心的话，其实这个肉体和心是不一样的。肉体是肉体，就是其他人的肉体和结构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基本上的这种状态，他们也是血肉之躯，那这个人也是。但是我们要说，因此而就是我们真正要就是喜欢的不是这个肉身，而是心的话，心不需要。这心真的没有办法以肉身的触摸来这种真正的，怎么样呢？获得或者是说，心无形无相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这种正道或者是方式去接近一个人的心，或者是这里这样说的，一种，所以这上面说，所欲妇女心，所欲妇女心无从观于处，可处非心时，空用何所为？就是你抱着身体，其实这个心，没有办法说你抱着这个心，没有办法这样说，然后说，不理解就是。不理解别人的身体是36种不净的这种观察，平时并没有这种的觉知，那还可以理解。是说自己的身体是36种物质构成的，这个上面呢，好像就没有自知之明的话，也有一点太稀奇了。或者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血肉的这个身体，为何还要就是拥抱另一个血肉的躯体这样的？就是这个是一种转化欲念的，交界。然后，如果你很喜欢柔滑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应该去早上看这个荷花呀、田这水池里面的这些，不需要执着这种污秽的这种身体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喜欢身体七窍都当中出来的物质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很贴近这些处所？这样子，其实从一个理性上来讲就是如此。然后以及，就是最后的时候，皮表崩裂，就是稍稍，这个所谓的一张皮稍稍破一下，稍稍烂一下，稍稍生一点变化，褶皱，或者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像，皮肤烂了一大片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肯定没有原来的那种的一样的感受，就是从最后。就是说，像狮驼林，类似于暴尸荒野一样那种的做法呢，在很多地方天葬的，有些当然有些是立即被咬吃的，有些传统里面要放一些天，然后又被吃的这些，所以对这个看到的时候呢，就是见者生大畏，就是看到的人都会比较害怕，怎么可能有这种好色之心在那个肉身上面呢？把它就是以此类推，把结果导向就是往前推的话。这个身体的归宿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做一些关照。36种不净，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肉身本身是有漏的这种的，有缺陷的一个暂时的变化的，不能没有人能够永葆青春，而且我们想尽办法说让这个身体保持这个皮肤的光滑，或者是体现身体的香味儿，牙齿的清洁很不容易，一下子生细菌，一会儿又生病，一会儿又衰老，一会儿又怎么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受伤啊这些。所以，因为肉体带来的这种烦恼，因为肉体，和欲望带来的这种，就自己个人不满意自己的身体，不满意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自己的这个味道、年龄，乃至于就是最后再修也没有办法完全抑制，修的就是生老病死这趋势，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也会就是时间长了，自然会就是，慢慢就是毁灭嘛。所以这样子看到这个身体的一种归宿和结果，这样看的时候呢，如果稍稍不打理的话，这个身体就会就这样的变得发臭也好，就头发也会乱，爪子也会，就是指甲也会长，产生口臭，就包括你的衣服再好看的那些，也会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甚至出汗的话，都会把它弄成比较脏臭，甚至有些人不愿意。接近自己穿过的衣服，需要把它就是拎着，把它扔到一个洗衣机里面或者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用这种的一种关照来对减少。当然，我们从大乘佛教另外一些修行来看的话，就是对肉体也不能过做的做诋毁，不是那种的心态，说很讨厌自己的肉身那样也不好。身体是坛城，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修行，甚至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这种怎么讲呢？修行的，这种怎么想说呢？就是神圣的这种修行的场所一样，身体是一个这样子。从修行的角度，但是针对于出离心的这样子修行的话，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关照，说，让自己呢，就是，超越这个。本身并不是为了贬低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去讲的，根本上面你说脓血那些真的有那么脏吗？其实从一个科学那种的观念来讲，它就是这些物质而已。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也许鼻子不好闻吗？或者是眼睛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看吗？这种的差别，所以这个地方这样讲，主要也是让我们升起对于就是超越能力，有能力就是克制。肉欲的这种的心，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很执着这个肉身，而且贪欲也不能调伏，就是这样子一直都不是能够随时放下就能放下，也没有就是试验过能不能放下，就是最后就是甚至完全放不下这样子呢。就是今生呢，很多的这种的负累，来世呢，可能因为这种的贪欲而对贪欲大的时候堕恶鬼道，或者去继续在欲界的这种的轮回当中的持续轮回，所以这样子呢，好像就是今生所谓的短暂的安乐的代付出的代价是长久的这种的这种不幸，就是类似，所以在这个上面最后再。
是双足真理降生时，居住七步于行大地于天生世界日月之中，双足真之正，与之必是正正，与你无争。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现在疫情呢还是在继续，虽然有些国家稍稍有些稳定或者稳中有降，所以大家继续念莲师心咒。大家就是抽空每天每天几百个几十个或者几千个几万个都不要停，一直往下念扎西德勒。